这五习法完了以后，佛又接着说，彼有此五习法矣，复修四法，云何为是？修恶路，令断欲；修持，令断慧；修习出习入，令断乱念；修无常想，令断我慢。迷心，若比丘自善之事与善之事俱，善之事共和合，当知必修习境界，守护从解脱。啊，又护善摄威仪礼节，见先罪先戒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迷心，若比丘自善之事与善之事俱，善之事共和，当知必得。所说甚有益啊，所以依善知识闻法，令心柔软，使心无盖，为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之见、说见损、说不要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厌、说灭、说厌作、说缘起，得如是比沙门所说具得，亦不难得。所以刚才讲说。哎，亲近善知识啊，啊，以从你听法当中令心柔软，啊，使心无盖。所以真正我们在在修学当中啊，我们要让自己的烦恼减少，其实最重要，终究还是因为他能心开意解。从你听法当中开始观察所执的东西的过失相。然后从你自己逐步的修行当中见识的更深刻的体会，这时候这种烦恼盖才能去除。好，那前面有讲到四念处啊，啊，这个不是这个四法啊，这个修这个修不净，修慈悲啊，那个还有修无常想，还修出入息。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在整个修学当中，它里面你看啊，我们五庭心观这里面没有全部提出来。那五庭心观其实整个修学要到它由定而正得，和之前的思维修，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求每个人就在安波华得正啊，好、哦，或是。哪些地方啊，就是必须要有一种很对初学者一个要求很高的一个标准。其实不是，他其实在很多的修学过程里面啊，从开始修就已经有对治烦恼的作用。五庭心观啊，从开始对不净的观察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初学者，那不断修学以后，他们要面临到其他的问题。那他们要面临问题，不是一味的哦，用一些比较表浅的道理，或者讲说光讲修行好啊、修行好好，他还不一定感受得到。那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更具体的直接协助观察什么世间的染污过患，这样久而久，这种心慢慢能清楚的知道这个过患心，这种过患相。当他已经面对这种境的时候，这种染污心才能真正远离。或者初学有些人都还没有这种经验，没这种机会生这些烦恼，可是以后他就有机会碰到，他就会起这样的一个颠倒烦恼。那怎么去防护，就在他的教学当中就不断的引导他如何做一些思维，乃至他以日用之中开始从你内心的安定上啊，给一些能安定的养分啊，一个心思躁动的人开始让他学会怎么样修安波，乃是修念佛。这个一般来讲我们修学有一个叫主修根本业处，有的是一种对治用的啊。平常如果在某一个业，我们要懂得很多业处，就是说很多的修行方法，当这个人身心是起比较偏重这些烦恼，不一定我们就可以跟他讲一些方法，这个方法不是说他以后就靠这个方法走到底，他还有他自己主修法， 只是他的烦恼如果很炽盛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让他做旁修的法，乃至要他勤做这个思维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引导思维，这个观念如果长时间的一种锻炼啊，他这种烦恼心才能真正停掉。否则我们化解就是说，道理有些道理是一种始终停留在表层道理的思维啊，你没有开始拿这个方法开始直接的一分一分从少分开始对治啊，真正碰到烦恼还是没什么用，还是没什么用。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很多地方也建制了，你看啊，初学比丘也就是让他怎么样去观这些不净相啊，怎么样来修慈悲啊，这些也是建制而来啊，来引导他，这个身心才能调柔。你去若比丘自善之事与善之事俱，善之事共和合，当知必行精进啊，断恶不善，必行精进，断恶不善啊，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与诸善本，不舍方便。啊，所以其实这一部经最主要主轴贯穿的精神是什么？善知识。那有善知识，得一切善法。所以我们才讲说，假如说一个道场有个善知识啊，那个他就不用倒了。啊，假如我们在座哪天，我真的期待有哪些人啊，因为修行有证的他心通，嘿，你考铁定这个道场会比别的地方更清净，因为你动念都知道，有人知道，就像生活当中随时有一个摄影机看着你，啊，假如我们在座有一个人突然有那种他心通啊，铁定啊想做坏事都难了，你就算不做，他也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你看在佛陀那时代，诸多罗汉所有要是能在僧团住的，一定就算自己有烦恼也说是坦荡荡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无所隐藏，你知我知，恐怕就只有你不知，所有人都知，你昨天打什么妄想都知，你不要跑。所以在这样的道场里面，唯有简单坦荡，有烦恼就是烦恼，也就会讲，你不说人家也知道。所以我说一个地方要是有一个简行都具足的善知识，道就在这里生，很多人就可以从此得利益啊。这因为很多的他这个人所修持的种种的那种福德资粮，可以护持很多道人在这里生善啊，他所得的通啊，所得的善巧方便啊，甚至菩萨界不是一切菩萨，如果你有神通，碰到众生有烦恼，不现神通则无他有烦。现在我们想换这个都换不来，因为没神通，想要现神通只能变巴西子，其他没了，对不对啊？该当然这个在折武它有很多善巧，但是我们现在资粮太有限了，我们根本没办法去起这样的一个妙用出来啊。所以说这个品里面啊，其实作为一个善知识，哪一个道场一个善知识它的重要，乃至我们从开始修学当中一直善知识是一个起头啊。所以所有的善法因此而生啊，戒法乃是知见乃是精进，都依善知识而得成就。好，我们再看了哈，当知必行智慧啊，若比丘自善之事与善之事俱，善之事共和合，当知必行智慧，观心衰法，得如此智，甚慧明大，分别消了，以正净苦。弥悉，若比丘善之事与善之事俱，善之事共和合，当知必修恶路，令断淫，修持。断令断慧，修习出习入，令断乱念，修无常啊，无常想，令断我慢。所以像这个哈，我们讲说，对初学来讲，有时候深细道理没办法谈得很细。可是如果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尝试着从现观现前当中，凡是可以引导他这个想的哈，就一分一分帮他说明，点点的潜移默化观察无想啊。观察不净，引导他去观察世间如何不净相 好，那如何观察这个起慈悲，这个都是可以慢慢慢慢从以他能领受的道理当中慢慢一分一分带起来。好，所以断我慢，这修无常想令断我慢迷心，若比丘得无常想者必得无我想迷心，若比丘得无我想者便以现拔断一切我慢得习灭尽无为涅槃。这个佛说如是啊，尊者迷心及诸比丘闻佛啊所说欢喜奉行。这个迷心，这是这个因缘啊，也大概也学乖了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我在我的看法，其实以后未来的一个僧团啊，我有一种想法啊，其实也不是想法，因为现在就尽量尝试把它落实下来啊。也就是说道场必须要多面向，多面向就是它一个修福修慧弘扬利益众生的一面，但它有始终不断在修行的面啊。因为我们北传以菩萨道为主，所以我们有很多该做的，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凡是菩萨该修的啊，菩萨该修的其实它总摄声闻法，它也摄，我们不能背离。我们虽然我们不是正声闻，可是我们有跟声闻相共的共声闻法啊。那所以说菩萨该日夜精修以戒跟定，很多极静修的这一部分也应该要慢慢有一种，就是说过去我在大陆里面看到有一个道场，他们虽然是香火道场，外面啊很热闹，可是禅堂始终就维持固定的人，不管他们修禅怎么样，可是至少他们重视什么？禅堂。那次我有一次去那个地方，我忘了名字了，他讲说外面的人可以减少，禅堂的人不能减少。好，禅堂人有离开的，一定从外面抓人去补那边。就禅堂是这里的重心，这是一种，就是说你可以忙归忙，可是还有一个始终一个进修的地方。另外一个道场也是，他有一个念佛堂，那个念佛堂怎么样？只要你愿意的人都可以进去念佛，都没有什么事，就念佛堂。啊，外面有学院呐、有对外弘法的，可是他们有一个单一的念佛堂，只要你愿意，你进去就是专心念佛，没什么其他事。我说那大家在跑来的怎么办？那其他人就不用领知识。他说没有那么多那么想用功的人呐、你放心，有的去两三下就出来，还是喜欢在外面修福。经典也这么说啊。上等人修禅，中等人念诵经，比较不行的修护。为什么？坐禅专心打妄想而已啊！那诵经诵得了无生趣，也不知道诵下去也觉得好像脚拉一般啊。做起事精神百倍啊，那你就做事好了，因为他也知道这样，从做事当中慢慢调柔，增加福德力，然后再一次再上来。所以经典也是这样的说明啊。好，所以一个道场本来就具有多面性的，那从你开始修学的各面啊，让大家开始往什么，有至少提供就是随时都有锻炼身锻炼的机会啊。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就是前提步骤一致的，要么就这样做，要么说其实不是，其实道场如果慢慢规模够的话，有些人发心做这个事情，有的人就是日夜一直用功修行。我曾经听到有些人啊，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积极在修行上禅定上有所进步啊，足足好几年就在有一个地方，他们就是日夜几乎整天都是不断，也不是当打禅七组什么这个49天，不是，他一年两年整天都滚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他们有所这方面有所圆满的时候，出来另外再做另外的训练，也就是说他的步骤是很清楚，而且是都有机会的，都有这种提供这种空间。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这种南传佛教的这种，他们经没有其他的事，就是一直在练。那我们不必要完全一样，但我认为应该有这一份的机会。当你想要的时候，你不断的提供，你不断的这样练习啊，好像就是不是闭关才伟大，那闭关好像是日常就有的， 有机会就闭，就这样，就是一个道场的闭关变成一个习以为常，没什么伟大事啊，就是不是每个人每都要的吗？让他这种风气变成一个很自然，而不是说修行必须要弄到最后全部舍下才去闭关，不是闭关，就是有空你就本来就是常在做这种啊居这个静处啊，就是在练习。那练习完了以后，借着静在磨，看看自己是不是身心的确调柔。如果完全处在静处啊，有时候连自己的习气有没有都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整个修学的观念啊，这种理念啊，转成一个具体实践的啊。我的看法就是说，让所有所理解的东西都是扣紧的行门在讲的。这时候你会发觉，你会建立修行的传承。什么修行传承？当我们实际在做的时候，就有一些经验会出来了，而这个经验是未来下一个心学可以免除一些摸索的一个很好的捷径。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修行传承，实际经验的传承，包括我就讲说，包括知觉的传承，容易在哪些知觉出过失？一般人比如说自己曾经经过对佛法的很深刻的思维啊，你会看到过去曾经有哪些思维的盲点跟过失，这时候你在引导心学的时候，你会开辟很多问题让他想，同时也很容易点出你是不是又落入这个范围，你会有掉入这种思维的盲点啊。也就是说连知见都可以导引他往正的，那包括修行的要领也能提供具体的要领，一般修的过程会有哪些经验，会有哪些挫折，会有哪些现象，你有这种经验，这样整个学习的那种后学在学习啊，变成有所本，不会就是说每次我们都停在同样的原则道理谈，但具体的经验一直都没有建立一个经验的具体传承。好，那这样的学习变成了过去在禅经论里面，以前的一些禅师里面，他们也很重视要有法脉，要有所本，也就是说你学不能乱学，你在这边学有一定的脉，而他所重视的法脉是什么？因为经过前后丝丝相承的这种认知的检责洗涤，所以这个法是纯净的，是清净的，而不是你自己一直乱想，自己编，除非你的善根深厚，想出是对的，否则的话自己想一套，那你讲一套，我讲一套，没有经过丝丝相承的不断的检责出来的一套纯净的见和修法，这个变成大家修学就很凌乱。所以过去的禅师也主张要有所本，哎，这是顺带说的了啊，哎，好，我们再过来看第二个如理思维。杂案经啊，有说云何名为见尽断？这是我把它提一段出来了哈。为圣弟子闻大师说法，如是如是说法，如是如是入如实正观，如是如是得欢喜，得随喜，得从于佛。我现在经常在提的一些经典，就是过去我们都看过，可是我发觉现在必须要把这些原来很单纯的词句啊，找回它原来的精神，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些，我就觉得很亲切。怎么样？你闻大师说法，应该如是如是说法，如是如是说，不要曲解他。他怎么说，务必要真实掌握，然后依着他讲的如实正观，不是光知，是随顺的揣摩观察。懂得道理完了以后，你必须要将这个道理转到现实观察，因为佛陀从来没有讲一个跟修行无关的纯粹一个理论。也就是说他谈的道理你必须要确实的反复的掌握，确实是不是如是这样说啊？所以会再反问我是不是这样理解恰当，然后以这样的理解恰当你认为差不多了，你就必须要拿来现实观察。以这种观察会得欢喜，然后得随喜，因为得其意的时候，就像我们好像突然了解这个东西的道理，它的作用，它的价值，你肯定了，你欢喜， 欢喜以后，你就会想要随喜怎么样得从于佛？为什么？什么叫从佛？从佛所说，随顺佛所说，这时候才真正的叫做学佛，这个心才真的出来。所以必须要你怎么样？从你思维当中如实正观思维，建立对法的认知以后，产生实际上啊想要实践的心，这个心一旦起，功德就有。我们经常这个道理懂，经常只得到极片极微微少的一些功德。其实当你懂一个佛法，理解完了以后，起一种欢喜信受之心了，这已经感应了，也就你身心的进化已经产生感应了。如果你听完你又满疑惑，或是说一点那种想要去实践心都没有，那比起这个知见对进化你的心其实还不作用不大。整个进化作用常常看来啊，欢喜信受，那个想要实践它的时候，其实一旦实践它产生什么叫做背尘合绝之心呢、啊，就出来了。你如果不想的话，你还是合这个合背绝合尘呢、啊。可是当你开始起心想要修这个法的时候，已经起什么背尘合绝的心了，这个时候进化的作用就有了，功德就有了。好，好，故事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然从于明智尊重犯行者说，就是对有智慧但也尊重犯行的啊，大德，一个是尊跟佛学，一个是跟那个、啊、这个有慧有戒的大德学。闻尊重犯行者啊，如是如是说，则如是如是入如实观，如是如是观察，于彼法得欢喜，随喜信于大而正法。啊，这里有大德，这个就是两者都是福报很大的。哎，哎，这个能遇到，这个、嗯，你上辈子烧好香，哎，嗯，有这么一个因缘。有时候我之前我们比较对八苦的感觉比较，以前刚开始就知道八苦嘛，很早开始学我就知道八苦了。可是刚开始在学佛，学到一段时间，发现啊，所有内心的疑惑很难找到真实的能解答。这时候我才突然有一次看到八苦里面观察的佛前佛后，我才知道真苦。这时候有一次内心里面的那种苦楚啊，觉得你这业障重到怎么生在这个中间？你要么就生到那个哪个佛跟哪个佛，你要前佛后佛都可以，不要生在中间，你也生在中间。所以当你开始在寻求寻求佛法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才知道说为什么生在一个没有一个具体善知识引导的，对你来讲是多么的障碍。这时候那个对这个苦就感觉心突然升起很强烈的感受啊。那再过来他说这个是第三个哈，故事圣弟子不闻大师说啊，亦不闻明智尊重犯行者说，所以先手受闻啊，说先手闻受持者从受喜诵喜，随手闻受持者如是如是从诵疑，如是如是得入彼法，乃至信疑正。所以他变成从诵，可是从诵的用意在哪里？就是也不断熏修对法义的观察啊，所以它的重点也是在这里。可是我们从这里来，对一个修学，假如他不能亲闻善知识的引导，他必须要以不断诵习这个经法，让他反复思维啊。所以说诵经有很多的作用，像我们有时候就一直诵，如果你多用心的时候，你发现经文会贯穿起来啊，就会贯穿起来，贯穿起来就是后经文之前后会让你彼此义理上会提醒。因为我们一般读经啊，就是片段片段随一直在走过去啊，啊，就是说我们就是随文这样，可是整个法的观察会不周圆。会片段，不能周圆，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 不断的反复熏习的时候，有时候会前文引导后文，后文会引导前文，以便对你帮助你对法的观察更周遍啊。所以经常诵习啊，最主要是我就讲过，以前我在诵经的时候，我比较少敲，因为我没机会敲，我也怕吵到别人，所以我一般来讲就直接诵。那我就诵的习惯，我比较少这样一直这样一直猛冲的这样，我没这个习惯，因为这样会喘。我大概就是随这个文观，在文就是慢慢诵，以自己随顺的速度了。其实你要快要慢都没有一定啦，问题就是啦，你要得其意啦。最主要你得其意啊，就是说他在你引导的时候，比如说他观察你，要你说哦，比如说诵《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算你体会不深，可是你应该随这个文做这样的思维，因为佛陀就是引导你做这样的思考。包括你在诵心经的话，无色声香味触啊，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你应该也随这个起这个意。所以往往你在诵一些般若经啊，诵这个经典的时候，诵到最后，你的心慢慢调到，有时候会跟它配合上来。这个配合上来，有时候会什么？会止住。怎么止住？就是心好像不想再随文走，而是停在这一份观察里面。不是懈怠，不是不想动，而是心随着经文在转动的时候，自己的心意念随这个经所提的道理在做这样的观察，就会停在那边。停在那边会有感受到那种身心的那种欢喜跟清安，就在诵经，也不是打坐，就是随文这样观察。所以本身诵经啊，假如你只是随口这样称诵，这个后头我们待下一部经就有提到，就有化解，就用随口称诵而不思维，其实作用不大。可是你要是用杂乱心思在诵的时候啊，或者一直在那推敲啊，其实也不当。最主要是你假如能对这个道理一分一分懂，就在诵习当中反复的随着经文在思维啊，其实有时候无意间在诵这个经文，突然跟其他经文就串在一块了，原来他是在说这个道理，或是说原来这一段话还有这一层道理，你突然一直开一直开，跟其他道理一直串，不是好像不是世间的知识多了很多知识，而是怎么样，你会将很多的道理串成一个知见，变成一个眼光。我讲的是一个眼光，一个抉择力，就像这个道理懂了以后，你知道从此以后我用什么角度看世间事，什么角度来看经典，它会串成一个知见，而不是一把其中知识串成一大串的知识，不是这样的。所以它有这样的作用啊、哦。所以诵习有这样作用。那对如果没有机会听闻，或是自己理解上还未到达的话，有时候反复不断的诵习就有这样作用啊。故此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不闻明智尊重犯行者说，又复不能先所受持从诵习，然先所闻法未能广说。你看哦，这里面提出一个未能广说的一个要领啊，先所闻法如是如是未能广说，如是如是得入于法，正知观察乃至信以正法。这是阿含经里面很多地方后头都还有未能广说。那你要未能广说，我又不懂呢，当然不能乱说，但你有这一份心，尝试的就你所知道的那一些片段慢慢的说，他就在这样的思考。因为你现在单方面的听啊，其实听很容易，就像我们在学外语文啊，学外语的时候啊，第一个看容易听容易，可是要讲要写就难了。因为呢，要讲要写是要自己去构思，听跟看是别人提供给你的，你自己要准备的部分比较少。可是如果你自己要讲要写，那你就是不但要懂还要编排，所以你逼着你必须要对你所要写的那理路要清晰。所以为什么 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就是哦往上高座去做啊，不是，我们学习说法其实是帮助你对法做思维，每个人应该要学的，哦，不是说要取什么一个位置什么，不是，说法本来就是学习法的一种，所以说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为人解说，你会看到你说法上的一些盲点。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讲说，你自己在说法当中，你突然会感觉到走你讲到这，突然有一个东西，突然有一点心滑过去，表示什么？你不清楚，你不是一种十足的把握，认为法就是十足把握的不一定对啊，如果不把握那它就有问题。所以你发觉就当你在不断在说一个道理，说到有些道理啊，你会越观越细，就是说你言出说法是这个范围，可是当你不断反复多闻多思多修习的时候啊，慢慢你对这个法的观察会越细，会甚至会发觉说诶，其实这个道理应该含摄这个道理，可是我过去没有想到。所以当你不断在修教学的时候，你会回头往这边再去学，因为你发觉这个道理你有点不扎实感，还有跟其他道理你会发觉怎么会通不来，中间这个法跟这个法怎么有对立相，你会发觉你的心安住不了，那这时候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个此处会通，这就是你应该在这个道理上再下功夫的地方。你没有讲，你会以为有时候我们坐在底下听觉得很容易啊，你上去讲讲没多久啊，讲一节两节可以，要你长时间讲，你发觉讲到最后好像都一样，就像我煮饭，我自己煮每次煮到这个，不管用什么料理煮到这个同一个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管你给我什么料理煮到这个，我发觉吃起来都一样啊，我也不会煮。那所以说我们如果对法用一个很笼统的观念去思维，不管你在讲什么，讲到最后变成都同一个味道，你无法抉择诸法的差别，你也无法将种种差别法汇摄到同一个共同证件，你化解你的灵巧没有，所以必须要多说啊。他这里讲为人广说啊，这时候能信以正法，或是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故不闻明智尊重犯行者说，又复不能先所受持从诵习，亦复不能不以先所闻法为人广说，然以先所闻法独一尽处思维观察。所以思维观察又是一个，就你曾经想过，比如说人家跟你讲说哎，无常啊，比如说你曾经听过无常经，应该静下来，这个无常是什么无常法啊？我们讲无我，到底什么个无我？明明有我，怎么会说没有？明明有色啊，怎么会没有？那这个色从哪里来？那呢，你该观察，就是说你曾经你把你所学的东西做实际上的思维观察啊。如是如是思维观察，如是如是得入正法，乃至信以正法，如是从他闻内证思维，是名未起正见令起，已起正见令增广，名未满戒啊啊戒身令满，我们叫戒运啊，戒运就是说戒清不清净啊，可以令满。已满者随顺摄受，欲精进方便，乃至常摄受，是名见经断。这时候知见才真正清净，所以必须要通过这种几个法。从你这种思维当中，将你所闻法啊，这种一个好像只是概念化的东西，转为实际的观察，以实际的搭配的观察当中，你又发觉你用不上来。那用不上来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你的见不纯，你的见不纯，所以你无法在此处抉择。所以你碰到东西会产生盲点，就是到底对还是错。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就是说，当我讲出一个问题，你不能马上抉择，第一个你的见未稳，那唯有在不断的以现实境做直接的观察思维，才能看到自己所抉择的东西所建立的之间哪里还未成熟 啊，所以说有时候道理虽懂，可是碰到临事的时候竟然不能依佛法的正见做抉择，这表示你的见不清净啊，是这样。好，护持你看啊，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个口诵心行啊，前面已经稍微提过，不过这里要特别提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强调？因为这样的一个思维，包括这样的口诵，都是初学者应该就开始建立的。当我们这些知见，这种知见都还不是很纯净的时候，你要转来直接修行，你就会处处障碍，你没办法专精的修行啊，这种观念不成熟。所以当你开始用功的时候，一开始真正用功，问题开始呈现出来，这时候要想要离开位置再去请教人，功夫就间断间断。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很鼓励说有机会好好思维，有机会短时间修行，那修行完了以后看看自己碰到什么问题，然后回来多请教，下次再进去，就常经常很频繁的训练，不要急到一堆然后再去修，这样有时候其实不容易、啊、所以 我最近有一个想法，如果你要专修啊，初学者最多不要超过3个月。我这个是有理论的，因为当然不是说一定的，我说一般啊，因为如果你的身心会调整，一旦时间拉长，你可能会得不到欢喜，反而在那硬熬。你应该从少的地方开始学，学到就要慢慢揣摩，揣摩到身心安定的时候才做长时间的。所以说一旦时间拉长，而且因为一旦用功的时候你就不能有所保留，你宁愿7天你做得到的，可是这7天是死命的修，你也不要做到最后自己有点很越修越易主，这个不要，这个修到最后会出问题。你不修则已，你要修你的量能承受，可是一旦修的时候不保留，完全投入，那这时候细细品味你在修的障碍，那马上出来检讨请教善知识障碍在哪里，因为你要有经验你才会问到那个东西，然后在下次去的时候你有这种经验，你下次再揣摩，只要你长时间经常这样反复揣摩，你就很明显看到你在进步，你会看到你进步。你不要要么就没有，要么就一次就挤在一块，又没有经验，那时候想要出来又不好不方便，已经时间定好了，可是你这样弄的话变成你的障碍没办法解决嘛。所以因此就是我们的修行要以最务实的方式，先几天慢慢揣摩，那时间慢慢拉长到最后，你尽量把你准备长修行的时候那个应该有的障碍在这之前先把它去除掉，这时候你要进的话，你会发觉感觉很明显，感觉你自己在调整了、哎、你的功夫，而且你会对自己有信心。你那一个礼拜过了，一个月过了，然后这种进进出出你都很熟了，时间一长对你来讲你会觉得很欢喜，你不会讲说3个月一年我会不会中间跑掉啊一开始心就虚掉一半了，不是，因为你已经有长时间的经验，你对自己在修行上已经有几分信心，你很好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就会有这种机会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必须要从开始现在开始在练习的、啊、口诵心行真阿含里面谈、啊、儿时世尊重告诸比丘一曰、啊、汝等当法行，所谓契经其业记诵诀因缘本末譬喻身方等，未曾有说广普，这就是等于12分教了、嗯、虽诵师法不解其意，已不观察其意，亦不顺从其意，所因顺法终不从其行，所以诵师法者从欲与人共竞争，亦计胜负，亦不自为己有所计及，彼诵法矣，则犯自限。犹如有人出彼村落，欲求二舍， 彼若见极大之舍，道矣，以左手摩问其尾，然彼则回头啊，熬折其手，由此缘报，便至命中。此亦如是。若有愚人万系其法，啊，万系其法，十二不精，迷不斟酌，亦不观察，虽然者，犹不究竟正法义故。于是，若有善男子，将复万系其法，弃经其业，即诵解因缘本末体育身方等，未曾有说广普。此人诵此法已，深解其意，以解彼深意之法，顺从其教，无所为失。好，所以诵法者，不以胜负之心，以彼竞争。所以诵习法者，欲至转修，有察己。所以诵法者，果有所厌。由此因缘，见至涅槃。好，那这个我们先到此。他这里面提到一个道理，就是说，假如我们诵法，但不解其意，以不观察其意，不顺从其法，所因顺法，终不从其行。这变成好像什么？就好像说用手徒手去抓蛇，结果不但抓不了蛇，反而被蛇所咬而死。这里面比喻很特殊啊，竟然把金当蛇，把金当蛇。也就是说，你万习其法，这个就是我经常讲的玩弄佛法，无心却这样一直炒作，炒作到这样，本来讲无常有感动，现在讲无常，别人感动，你没感动，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危机啊！当我们人家讲到，很多人听你说法，听完无常的时候，他们就讲啊，想要离欲啊，想要离这个世间。你讲完了以后，好凉啊，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就你已经玩弄佛法了。你自己对法产生不了感动，好，这就是出问题的时候了。所以你看啊，久修而不如实修，久修学佛法，但不如实修，为什么？不观察其意，不顺从其法。到最后，这个法，有时候我就写这个，因为玩弄法久了以后，以法产生什么抗药性？以后你的烦恼，说这个法对你没用，对别人有用，对你没用。为什么？这些法你被你玩弄到了，你自己的烦恼对它产生抗药性，所以到最后死了，死就是这样啊。对吧？因为你抗生素不好好照着吃，到最后再任何抗生素给你都没用，连最后一线的那个抗生素吃都没用，那你只好等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后来就会发觉，就我们假如当我们在思维法义，在诵习经法的时候，你发觉你的感动力已经变化，你应该要警觉了，因为你已经用，你是用烦恼心跟这个法相应，而没有用一种依教奉行的心。所以当你用依教奉行的心，我就那时候以前有提过，你可以在怎么样，旧东西上尝出新滋味，旧东西上尝出新滋味。或者的话，我们啊，现在闻法口味越来越重，这些我都听过了，能不能讲一些新鲜的？因为都听过了，你都会了，你也都跟人家讲了，所以你讲这些普通这个法，我感动不了。那为什么有些人依然感动？为什么？因为他是拿实践的心。你看，如果你这样，你整个道理经典谈到最后，其实到最后会串的道理啊，以我们现在能体会的道理，其实当然菩萨更深细的道理，现在讲你也听不懂啊，你也体会不到。可是就你体会道理，它转来转去就是这些道理。如果你不实践，你光在道理上求新鲜，你永远到最后你发觉不知道无所适从啊，结果到最后慢慢产生啊。我后来发觉啊，你以为没慢法，其实已经慢了。无意中我们生很多慢法过，慢法过，因为、没什么，一种那种轻描淡写的对经教的这种心情，这简单没什么。用这种心情，其实就你就知道维系心念当中已经生慢法过。 们本来不察觉，慢慢啊，我们在许多地方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维系的念头，都其实不大清净啊。所以你看啊，诵习法你应该怎么样观察其意，那顺从其法。这里面后头在讲说，若善男子将复完习其法，应该怎么样彼诵此法以深解其意，以解彼深意之法啊，顺从其教无所为失，应该顺从其教为师。所以真正得法义的必须要如此。所以以前有人叫人家诵经，就是你诵的时候都不要去想什么，就是一直诵一直诵一直诵，不要管那个经典里面讲什么啊。那这个人应该是稍微跟人家这样讲的，应该先看这一部经了。所以那时候有人讲这种道理，问我说是不是诵经都不要想什么，就一直诵下去。我说那你不然去诵报纸，然后就倒着诵，倒着诵，从尾巴诵回来，你就不会分别它了，对不对？反正不分别嘛，那诵报纸跟诵经其实都一样，只要你都不分别，这个愚痴行。诵经当然不像我们现在平常这样一直用很复杂的心思去推敲检责，可是诵经本来就是闻他的道理，思维这个法义，而心就在思维法义的顺其心而顺其法义而思维。所以为什么有人诵经诵到入定？为什么有人诵经诵到开悟？诸葛大师吗？是不是诵华经？为什么会悟？因为他在诵的时候心跟这个经的道理配合的。如果光嘴巴诵会开悟，那你就放着录音机，让录音机去开悟就好了，因为他自己诵得很稳，嗯，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好，他后来讲说，哎，如果能这样依这个修行啊，不以胜负心与人竞争，就是以不当的心，以不当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诵经啊，有的人诵经功德回向啊，然后借这个因缘想要得到一些供养，这叫贩卖经法嘛。其实诵经本来就是诵经人，如果那时候念头是台币的话，哪有功德？这个抓蛇者，那徒手抓蛇的人，所以有的人变成用这个东西来贩卖，根本没什么功德。应该怎么样？诵经的人应该是纯一单纯的发心，就为他助愿。以经自己成就，以心与经相应成就功德，才有功德嘛，是不是？我知道光这样子不就贩卖了吗？他说如果你能这样的话啊，不以其他的因缘左右你诵经的发心，而以随顺他而修，这个才能相应。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犹如有人出彼村落求觅二蛇，见彼见蛇矣，手执铁钳，先捏其头，后便抓向，不令动摇。射彼恶蛇，回为欲害彼人，终无所至啊！因为我有适当的态度，我适当的方法抓住他的舌头，所以他咬不到我。因为我是随其行，而不依法产生执着，而反污蔑，反正造作种种的过失，不会这样啊。反而不会产生慢法，反而不会因戏弄这个法而产生烦恼，产生障碍啊，终无所至。所以然者，彼就尤其抓相故，此善男子亦复如是，读诵习诵读，迷不周遍，观察其意，其意顺从其法，终无为失，渐渐由此因缘得至涅槃。所以然者，其持正法故，是故诸比丘，其有解无义者，当念奉行；其不解者，从来问我，如来方今现在，后悔无益。好，这里面很有意思。所以他重点就是说，你今天要诵我的经，你应该要懂这个道理。所以在诵经的时候，应该随顺思维，随顺思维。如果你不懂的话，赶来来问，我这的话后悔无益。我们前面不是讲那个的杰比罗啊，他现在一想到他的过失，那个佛陀不是讲说，你现在光哭泣有什么用呢？啊，这个杰比罗在讲说，佛陀讲到，如堕旁生气，我今无奈何，处在无暇中， 提气当合一。我们上次有提到，并不是说你光靠祈求就有用。你看杰比罗在哭泣，希望他觉得很后悔当初造这个业，可是佛也讲说我有什么奈何，和我们想说啊，我这样在你求你应该就救度我，我说你造得啊，你今天如果要得度就依我法教而修才能得度，那如果光靠你在我这边哭泣，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一副很懦弱的样子。当然我们现在对有些初学者我们未必这么谈，好，可是真正修道人他不会在那里视线什么，就是说一味像一个可怜人啊，只是寻求人的哀悯，却不敢精进勇猛的断自己的烦恼，只是一味的在造业，然后受苦的时候在一副很可怜的样子寻求他人的救度啊，一副没任何方法没任何作为，就只有在那里哀嚎，你说无用啊，自己修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提到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懂赶快依教奉行，不懂赶快问，等以后后悔无益。所以能学当学，等到最后真要用功修行的时候，处处疑惑无法依教修学的时候，这时候要找善知识要来问法，后悔无益。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早上到此。